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四十九到五十七章的讲义，请到前方来拿，可以现在来拿。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五节到十三节，第五到十三节，我来读：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第八到十三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宗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请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我觉得以赛亚书四十九章是预言被掳的要归回的这个预言的一个高峰，一个高潮。因为这些话不但很有力的讲到那些被掳的要归回，这里提到他们要归向神，要聚集，而且要神要施行他的救恩，他们被掳的会得到释放等等，而且在归回的一路上都要有神的恩典。可惜今天有的基督徒，他们读到这样的经文，想的都是现在从二十世纪到现在，一直有一些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回到巴勒斯坦，在1948年所新建立起来的国家，新建立可是也是一个恢复过去的以色列国。我想这些预言用一点在那件事上应该也是合宜的，毕竟呢是一个神很奇妙的作为。可是我相信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先知书里面特别以赛亚书讲了许多关于归回的事情，我相信它最主要的应验是在教会的身上，而且它不是说可以应用在教会的身上，而是它主要的应验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使徒们在讲到 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本着圣经，那个时候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在传讲救恩、传讲基督的时候，他们最常引用的经文、最多引用的经文之一，就是旧约里面这些归回的预言。而且当使徒们引用的时候，几乎一律的说，那就应验在基督，应验在救恩，应验在教会上面。他们不是用那种我们也可以应用一下，好像灵异解经一下，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直接说那是应验的。比方光这一张圣经，可能至少有三个经文被新约引用，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读到的第六节，说他是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个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七节，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七节，保罗第一次出去宣教的旅程，在加拉太那一带地方，在比西底的安提亚起来传道的时候，他讲到他的布道的内容最后一段话提到的，他说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保罗直接把这个话用在他们身上，他觉得以赛亚书这些话就是主吩咐他们的，就是说预言的，就用在他们身上。而他们在正在做什么呢？正在传福音给外邦人，正在建立教会。我们也都是外邦人，对不对？不是犹太人，我们也来跟这位神无分无关。可是这些话是值得我们说的。在圣诞节的故事里面，当玛利亚跟约瑟抱着婴孩耶稣，在他生下来四十天左右，到了圣殿要给他行洁净的礼的时候，遇见了一位老先知西面，你还记得吗？路加福音第二章讲的，西面把婴孩耶稣抱过来，他说：“主啊，如今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这是路加福音第二章几节啊？三十几节左右吧，是不是？
二十九节
开始。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三十二节我们一起读：“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西面可能没有直接的引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这段话，可是他用的话很可能，我们说他是间接引用，应该也不算为过分。所以这段经文就是这样。以赛亚书四十九章这一处在新约圣经里面引用的经文，另外一处在第八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宗保。这个你们知道新约圣经什么地方引用它？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啊，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第六章第二节，一起读：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这个当然是直接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话，对不对？可是保罗加了一个 comment， 加了一个接下去的一个回应，继续读：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保罗很清楚的讲，先知预言的，神讲的那个时候，不是只指着那些归回的时代，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那些归回的时代，而是他在传道的时候，在给他所建立的教会写信的时候，他说他那个时代就是现在 就是啊。第三处被新约引用的经文，在以赛亚书49:9-10吧，第九跟第十节，一起再读一次好吗？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你让他们到水泉旁边，这个在哪里引用他知道吧？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那你在讲到一群穿白衣的蒙宝血救赎的人，我常常称这段话是圣经里面的讲的天路历程。你走在这条得救的道路上面，一直走到神的永恒啊，一路上将会有神的恩典。第七章的最末几节，第七章的，我想我们可以从15节开始读吧，15-17节来。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段话似乎也没有完全按着一字一字的按着以赛亚书49章那一段话来引用，他也没有括号起来说这是先知说的话。可是你看内容，我想他说那些话的时候，有以赛亚书这段话存在心里面，而且他也仍然是指的在救恩的时代，人得救恩，他们走天路的经历啊。所以，这是。我想在旧约圣经并没有那么多的经文像这样在一章里面有三处的经文被新约引用，而且一律用在旧恩的时代，他们明确的讲那是应验在他们的时代。保罗明确的讲他们做外邦人的光，而且从他说的那个时代开始，我想就一直是救恩的日子。他说看了，这是拯救的日子，是悦纳的时候。我们应该相信这一件事。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期待现在就经历真实的救恩。我们不用跟人家讲一番道理说我们有这个盼望，耶稣成全的救恩，你为了信靠他有一天你可以进天堂，好像我们信靠主来得着一个期望，就是有一天可以进天堂。不，我们可以期待现在我们来接受主，我们的生命将要改变，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可以觉得蒙神悦纳。你知道蒙神悦纳的意思是一个我们所有生命里面有可能有的一切的缺失、亏欠、那种罪恶感，所有的东西都会除去，我们可以觉得是被神称义、被神洗净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羞愧，可以坦然无惧的，因为他悦纳我们，那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这样那个是现在的事，我们只要呼求他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得救。在差不多快200年前，在美国，神兴起一位弟兄，从贫穷人家出生的，后来神使用他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布道家，可能一直到今天也不容易有人在这一方面超过他。大英百科全书提到这个人的名字 Dwight Moody， 第二目的说他是一个把100万人带进上帝的国度里面的人。这个目的 他有一个教会在芝加哥，他也在那里布道，当然他也去世界许多地方，当时所能去的地方布道，可是在他自己的地方当然他也布道。据说有一个主日，可能是主日吧，他在他自己的教会讲道，他那一天用了一个题目叫做这称为基督的耶稣你们要怎么样办他呢？你们觉得这句话蛮熟悉的，这是出于圣经吗？啊，圣经有这个话吗？有的人在下面回答，对，就是这是定了耶稣死罪要把他钉十字架，当时的罗马的巡抚比拉多说的话。他不想要定耶稣死罪，所以他给那些祭司长啊、那些文士啊、那些犹太人，他把耶稣带到他们的面前。我想他自己看着耶稣，他受感动，觉得这个人带着一种尊贵，带一种不一样的味道，所以他想或者他们好好的看他也会有这种感觉，所以他把耶稣带出来给那些一直在控告他的人说，你们看这个人，然后他给他们讲一句话，他说这称为基督的耶稣你们要我怎么样办他。目的是一个布道家，他很知道怎么样用让人注意生动的方式来讲道。有一次司布真听说人家提到穆迪，司布真跟穆迪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人，后来他们彼此认识成为好朋友。有一次他听见人家说穆迪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很多讲道的题目苦于不够有内容题材可以讲，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所以有很多讲到的题目。司布真据说司布真听了就哈哈大笑，说我刚好相反，我有很多信息的内容，讲到的内容苦于没有题目。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也许有一点像这样，因为那我想他意思就是说要弄清楚神要他讲什么，这个比较费功夫一点，一旦知道要讲什么就不怕没有东西讲。可是目的比较不是这样，他很有创意，所以他有很棒的题目。当然我讲的题目不是只有几个字那样的题目，而是大概是一个大概的 idea 一个方向。那这里就是这称为基督的耶稣你们要怎么样办他。他那一天一再的讲这位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然后讲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回应，然后他就给他的会众一个挑战，说这称为基督的耶稣你们要怎么样办他。那一天要讲到结束的之前，他这样讲，他说我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好好回去的思想，你们打算怎么样办这位耶稣，你们要做什么回应。这是一个穆迪自己后来讲的故事，是他很懊悔的一个故事，成为他一辈子他放在心上觉得难过可是也给他教训的一个故事。他说那一群人后来一大半再也没有机会一个礼拜又回到这里，因为就在那个礼拜内芝加哥发生有名的大火，差不多整个芝加哥毁了差不多一半的地方，很多人死了，也很多人无家可归，所以下一个礼拜那上个礼拜参加的人一大半都没有再回到聚会里面来。那个时代的芝加哥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大，现在是美国第三大城市，可是那个时代的芝加哥已经开始有要成为大都市的雏形。穆迪说从那天开始他再不给人家这种什么要想一个礼拜，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这是真实的。而且这个不是只指着布道而已，我们继续的追求主也都是这样。我们也从一起都服侍，那是我们服侍的一个特点，我们不是只在告诉人家你可以得救，好像一个得救的确据，你可以去有一天可以 得着天堂。我们不是这样传的，所以我们并不常强调怎么样有一个得救的确据。我们要让他们真实的经历得救这一件事，而不是只有确据而已。那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可以经历神的同在，你可以真的遇见主。所以我们这样教导，现在就可以进入他的同在。这件事情塑造了我们怎么样带领聚会，怎么样讲道。你晓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在聚会里面要让大家这样好好的敬拜，有一些安静的时间？那不是一个仪式，那不是一个做法而已，而是因为知道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现在就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我们现在就可以像诗歌说的，耶稣同在就是天堂一样。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应该要享受那一件事。我们现在就可以好像觉得可以留在那里，将来我们就是要留在那里，不再出来，不是吗？那是天堂的意思。所以这个是先知以赛亚明确的预言，而保罗明确的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保罗很清楚这个道理，他在罗马书第十章，可能他把这件事讲得更加的清楚。也许你可以看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不过记得我出得救那几年听传道人讲到，他们也蛮喜欢提到这一段经文的，可是可能多一点强调的都是要人家信服这些话，然后要让自己知道说，一旦我照着这样做，我就是得救的，我就是有这个确据。可是我已经告诉你，我觉得不只是这样，我们不是只要得到一个确据而已，我们现在可以进入那个得救真实的经历里面，也就是你可以拥有以马内利，有神的同在，很真实的。这两节经文你熟悉吧？我们一起来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段经文的前面是这样说的，他说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刚刚我们那段话的前一节，对吧？你知道这个是旧约圣经的话吗？啊，这在什么地方知道吗？这里明确的讲，这是经上的话。这是生命记三十章的话。生命记三十章，摩西是一个传律法的先知，可是他在生命将要终了的时候讲出来的话，不是在律法的时代里面的话，是在救恩时代里面的话。所以他没有用遵行律法得救来讲，而是用有一个更方便的道路，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面。他说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这一章到十三节的时候又引用了一段旧约的经文，十三节，刚刚那一章的十三节又引用了，对不起，我在讲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读过这一段的话吗？一起来读：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段话也是旧约里的话，语出哪里知道吧？这是五旬节那一天彼得最先引用的经文里面的话，约珥书第二章的话，约珥书第二章三十二节的话。也许我们可以看约珥书，可能有的人也没听过约珥书这一卷书，小先知书里面的一卷，它只有三章圣经。约珥书第二章 从二十八节吧，从二十八节来读。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好，我们跳过去到三十二节的第一句话。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这段话是在五旬节那天，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彼得在耶路撒冷起来讲道的时候最先引用的经文。他把他们经历的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他说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这一段话。当时他们经历的时候没有人提到得救的确据，因为不太需要，因为但真实遇见主，对他们来讲神变得活的活泼的就在他们的眼前。彼得不再是像大卫带着渴慕讲这样的话，带着操练的心讲这样的话，而是直接的说我看见耶和华，我看见主在我的眼前，对吧？他是这样说的。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居在指望中。他说你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他们直接的讲他们看见主，所以他们不需要讲得救的确据，因为那就是得救的确据，对他们来讲那是已经预尝那个滋味。不是把得救进到天堂放成将来的一个盼望，而是现在可以开始经历。这个是救恩很要紧的事，对不对？因为保罗就是这样在引用这些经文的。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他引用的这段话，他引用的约珥书的这段话，提到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我想这个常常被人用来讲到被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有时候有圣灵的恩赐彰显在他们身上，他们会说出预言来，说出神的话来，有时候他们可以看见异象，做异梦等等。我想当然那个话确实是这样讲的，可是我觉得这段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我觉得也许是神想要说的更要紧的意思，那就是现在来到一个时代，神的话不是只临到少数的人，那些被神特别指派的伟大的先知们，也不是在一些特殊时候才临到的，因为他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那就是很普通的时候，普通的人，一般的人，你差不多可以说所有的信徒都可以也应该经历的事情。然后你们的少年人，也就是你无论要讲我们的年纪，或者要讲属灵的资历，都是一样的，也就是最粗浅的人，包括小孩子，他们可以看见异象。我觉得那里有一个意思，就是神的话可以彰显在我们普通的生活里面，出于神的意念。你知道异象异梦是一种脑中的意念，你如果读但以理书，他有时候就直接这样形容，他脑中的意象是里面的心思里面的一个意念，那些好像很自然的可以领导人在普通的生活里面。我相信那段话你如果把它跟摩西在生命记三十章讲的话连接起来，那正是对新约时代我们可以得救的道路的一个最清楚的形容。而保罗就是这样把它联合起来的，就是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对吧？所以我们的口随时可以说出神的话来，并不是像传道人要预备讲章才可以说神的话，并不是像旧约时代特别被显照的先知才说神的话。所有神的儿女，他们早上起来都可以把心迎向神，可以再一次的更新神的同在，然后有可能他们就会说今天早上主在我心里面对我说话，对吧？这是基督徒人可以很自然的说的事情。神的意念也有可能随时的可以临到他们，所以有的时候我说，有的时候我们改个口 转个念，主就在那里，不是吗？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在这个背景底下，保罗引用约书的话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候，拯救的时候，悦纳的时候。不要认为还不是时候，有的人会觉得还不是时候，我还没预备好，他们有的时候会这样讲，希望他们可以信主受洗，他说我还没有预备好。有的人说还没有预备好的意思可能是说我的生活还好像还及不上神的标准，你继续努力吧，你再努力十年你也及不上那个标准。得救不是这样，那是从神那边发动的，不是从你这里发动的，而现在就可以。有的人说还不是时候，因为我们的父母还在，我还不方便信主受洗。有的人觉得我还必须多花一些时间在事业上面，等稳定了我就可以来信主，或者来多多的追求主。如果你从人的这一面，你有各样的 这一类的事可以发生。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来形容人可以有各样的借口，我刚买了一块地，我刚买了五对牛，我刚结婚，现在都还不方便去赴这个宴席。可是如果你从神的角度就不会这样想了，既然你现在听见一个福音，你不能觉得那正是神的安排吗？对吧？如果神安排，神最知道什么是合适的时间，就是现在。对神来讲，现在就是他的时间。知道？那不需要个跨几季，不需要单听好几个另外特别的几季，每一个几季都是属的上帝。我们不需要等待另外一个日子。基督徒有一个最奇妙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再不需要看日子看时辰，不需要。神说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因为所有的时间都属于神。你知道这个会彻底的改变你的生命，你不知道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已，而且这是一个跟这个世界上的传统，包括各样的宗教，你所拜的所有的一切不一样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的主所有的时间都是他的，所以这一刻就是他的。既然神让你这一刻听见福音，听见这样的呼唤，神最知道什么时候是可以的。你踏上去，神会为你开路。后面那个话就是我们说启示录第七章引用的话，就在讲这个。到那时候神那样为你开路，就是太阳炎热不会伤害你，不再饥不再渴，你走的路上会满有水泉，有满足，有神的保护，所有的一切神应许这些事，神会为你开路。也就是在这些篇章里面，主再三的讲一句话，是在为着归回的人说的，就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他知道现在就是时候。至于那些难处，如果你先来走上去，先求神的果，他会负责任。你心里把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除去那些拦阻。有的时候他除去拦阻，使你可以越过；也有的时候，他把你引到一个更高的地方，让你有更高的认识。所以那些拦阻还在，但是已经在你的脚下，对吧？所以有各种不同的做法。我初侍奉主的时候，遇见有人不够知道这些事。我遇见一对夫妻，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已经信主，来参加我们聚会，很渴慕，也很喜欢。可是如果他要继续追求，他需要付一些代价，因为他在别的教会聚会，所以他来参加的是我们周间的聚会。那我们从来没有要影响别人离开自己的教会。可是对他们来讲，参加主日聚会还好，参加周间的聚会 会减少跟他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他们觉得他的父母还没有信主，他想要多留在家里陪他们，他觉得还不是时候。我不替人做决定，我也没告诉你我讲的是谁，所以我不是在就一个个案再加上我对他的判断。可是我拿这个例子来讲，我们自己需要省察，需要仰望神。有可能像那样的时候，不一定我们认为不合适的时机是对的，有可能我们应该踏上去我们现在所没看见的，神会做工，神会接手做工。我们也遇见过别的，我刚刚讲的那一对夫妻，后来就没有跟上去。许多年以后，他们再一次的遇见我们，邀请我们去他的教会服侍。其实我觉得他错过了很多年，他们可以蒙恩的事情的机会。可是我也记得我们出侍奉组的时候，我们跟两位南洋女中的老师一起配搭传福音，包括我们的潘月英姐妹，他们有一些学生来，其中有一个学生他信了主，那也就受洗，一个高中女生。到那一年过年的时候，他发现他遇见麻烦，因为在那种地方他的父母都是传统的信仰，他们一定要叫他拿香拜拜，可是那不是他愿意的所以他就问我们怎么办。我们没有办法替他决定什么，我们答应为他祷告。过完年他来告诉我们神怎么样恩待他。他妈妈知道他信主，也知道他不愿意拿香，可是那天他妈妈要拜的时候，就他当然在旁边，他妈妈就把香预备好，就整身就有一点生气的，然后用命令的方式就把香递给他，要他拜。这样他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因为他妈忽然做这个动作蛮迅速坚定的把香递给他，所以他就接过来。他接过来根本还来不及反应，可能不到两秒钟，他妈妈一转头又把他的香夺回来所以他完全没有做什么，他觉得神这样救他脱离这些事。到第二年他已经家人更能接受，他已经不需要这样了。他的同学有另外一位经历跟他不太一样，他信了主以后，他家人一直很反对，尤其他的父亲，他父亲以前非常疼爱他，可是为了他信主把他的圣经抢过来撕裂丢在地上，有一次来打他。他说爸爸从来没有打过我，就为了我信耶稣打他。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当他父亲打他的时候，他觉得里面那么喜乐，他就笑出来。哇，他父亲又更生气，他为这件事打你还笑出来。可是他就是这样坚定站住。在我们离开那里之前，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后来有的时候他爸爸会期末的时候载他来聚会，他爸爸自己没有来，但是会载他来。所以神总是会为我们开路，一旦我们踏上去，即使神开路的方式不一定都一样。这个不是只指着一个人出信主的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也不是只为了你称为基督徒的时候。今天晚上你有没有抓住你的机会好好的唱诗歌，好好的赞美神？我觉得那个跟我们口里承认是相关的事。我们口里承认不是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然后得救而已，我们唱的诗歌难道不算是口里承认吗？ 我们刚刚今天开会唱了什么诗歌？他力可改你生活，旧变新，他的血可以洗净你。怎么说？是罪权停，罪的权势可以停止，他的爱可以充满你的灵魂，使你乐无尽，对不对？还有他每节那三节的内容，那不是只为了出得救赎的。你要不要让主这样子释放你？在就是在这一章圣经后面一点会有这样的话说：被掳掠的也可以得释放吗？神自己回答说：可以。所以在这里我们刚读的经文说，对那在黑暗中的人说：显露吧。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吗？你说我就是被捆绑出来，可是神没有先让他可以出来才叫他出来。我们的主耶稣后来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用一样的态度在面对人，你记不记得？一个枯干又瘦的人，当他要帮助他的时候，他不是在那患处上面摇摇手做法一番，然后让他觉得啊松弛了可以伸手，他不是这样的。他就看着他没有做什么事，手还是枯干的，没有办法弯曲。主说：伸出你的手来。他伸出来就得救了，就得医治了。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事我们都需要这样，你不知道吗？而这个仍然用得着约珥书所说的话：凡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要不要试试看？为每一个需要，不是只为了得救而已，为每一个需要说：哦，主耶稣啊，我们需要你，我们相信你。我刚刚用的词是召会聚会所用的词，我没有完全同意他们所有的事，可是这一点我很同意。我们那每一个人都试试看讲这句话，叫做：哦，主耶稣啊，你一定有时候需要这样讲的，把它讲出来。可是我觉得神给我们另外一个很好的求告主名的方式，不是每一次要像我刚刚那样讲，好像带着一个恳求呼求一个求救的心似的。那就是你可以赞美神，你要不要让你的心倾向于神的光明、神的威严荣耀，以至于你那么被他的荣光所影响，你的心很自然的要尊崇他，要颂赞他，要让他被高举。当你这样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捆绑将要脱落。在我们生命里面将要发生一些事，神过去你从来不知道人的生命可以得到这个。或许有的人以为那是将来进天堂才有的，不，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那个意思不是现在就是你可以得着得救确据的日子，不是的啦，是现在你就可以得救，现在你就可以进入神的家中，现在你就可以有神的同在，现在你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所以在黑暗中的人显露吧，在捆绑中的人出来吧，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唤。所以你不需要单言，无论你有什么需要，不会太早，也不要让它太晚，现在就是时候。你抓住现在，你就触摸到永恒，因为你触摸到神，现在这个时间是属于神的，神预备好要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大有能力。请你一定要相信，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所走的道路一定会有神的介入，神的恩典。很多事都是这样。我记得我大学毕业当兵两年要退伍的时候，我面对人生一个重要的抉择，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弯，是我原来完全没有预料到，我也不是去想这些事，我并不知道，我并不是意识到现在我面对一个很重要的抉择，我没有， 温馨多年，认识主也有他的同在，所以我不太做这种所谓人生规划。我从来我信主四十几年，我一向不做什么人生规划的。我不是没有人生规划，因为我只是不做这个而已。我们有一条另外一条道路，内在的道路，我们常常寻求的就是主。我们在里面遇见主，对我来讲那个道路就是耶稣，那是很真实的，这是主自己说的。你想要知道怎么样走，那亲近主就是你应该知道的道路。我们就是这样过生活。然后如果实际上生命应该做什么其他的选择，常常都是很自然临到的，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可是那个看起来很自然临到我的事情，看起来有点可怕，看起来不像是走上去是安全的，或者走上去对的。我们已经预备好要侍奉主，也设过许多装备，而且摆在前面有好些服侍的机会。那个时候我们刚退伍的时候，前面有好几个 option， 有好几个侍奉的人家的邀请，看起来都很好，有点像撒母耳去耶西的家一样，看见第一个人看起来很好。可是问题是神在后面说，我所拣选的不是他。在下一刻仍然不是，下一个仍然不是，后来要出来的那个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所以那时候给我转一个很大的弯。可是当我顺服的时候，神就开路。其实是很小的事情啦，我甚至没有为这个祷告。我们那个时候以为退了伍以后很快就进入服侍，可是神给我转一个弯，把我带到荣教师那边去追求。这个我从来没想过，接下去是要追求而不是服侍。既然要追求，还不是要服侍？当然你就没有一个服侍的职位，所以你需要很自然的需要找一个工作，你需要维持生活，对不对？然后就教会就一个姊妹就介绍我在一个高中可以去教书，然后我就去了。我发现他们不看我有没有老师的执照，私立学校嘛，他就是要去试教，他看我的学历然后要试教。我没有觉得我很会教书，我一直到现在教物理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困难的事，可是他们居然很满意我所教的，就让我去教书。主就是这样为我预备。同一个时间我去的教会 Gozco 西安堂，他们刚开始一个弟兄之家，为了那些有服侍的人预备的，因为陈港生牧师用他自己的产业提供出来给教会使用，所以我很自然就住进去，就是像这样。半年以后我以为我应该继续在那边教书，继续追求，因为在荣教授那里追求通常都会这样，越追求越觉得你不够的。可是才半年而已就开始提到服侍。你看我们以为要去服侍的时候，主给我另外一条道路，等我们觉得我们要继续追求的时候，主就叫我们去服侍。后来我顺服了，可是我跟人家拿的聘书是一年教书，现在半年就要走了，心里面会有一点觉得，主你应该本来就知道这一件事，你当初就为什么这样带领？难道不能等我教完一年书再去吗？或者当时为什么不感动我跟人家签半年就好了？我就问学校，他们说你只要找到一个代替你的人，你就可以走。那个学校有一点习惯这个，因为介绍我去的人就是这样，他去那里教书，我不知道教了多久，大概没有我那么短。后来他们都很喜欢他，因为他很会做老师，可是后来他也是要出来侍奉主，要离开那个学校，所以他们有经验。 现在又来一个，又是这个样子。反正他们就是接受这一件事，但是要我要找一个，表示很舍不得我离开。可是如果我找到一个人就可以，你看，我不知道要找谁好。我的同学几乎都在美国了。那时候我们已经退伍半年，那些男生几乎每一个人都去美国了，我不知道要找谁好。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班上的同学从美国回来，她是女生，女生在两年前就去毕业，不用当兵嘛，就去了美国。她刚好回台湾，所以就打了几个电话，要了几个同学一起在我们学校门口聚一聚。我也去了，我才知道哦，班上还有两三个同学没有到美国去。其中有一位是因为在当兵的时候受一点伤，这个我知道，而且我还去看过他，他在住院的时候。但是我并不知道他那个时候还留在台湾，而且他也需要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就在那个第一次的 reunion 的同学会里面，我看见他的情形，就问他有没有兴趣去那教书。他就很高兴，因为所以他就去试教。对不起，我批评我那个同学一下，他后来应该不是这样了。可是刚开始的时候，我想他可能比我更不会做老师。你知道有的人有学问，但是不一定合适做老师，因为我看过他讲话的样子。可是没想到那个学校非常满意他，他们不是勉强的哦，所以主就为我预备，就是像这样，还有一些别的事。你要走的道路当然跟我不一样，可是我想神的应许是一样的。这里很清楚的讲，他说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进攻的高处必有食物，他们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不伤害他们，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神要使众山成为大道，大路也被修高。就是像这样。不过这些话其实没有只是指的像我讲的那样而已，那是我个人的经历。而这些话还有一个更广大的应许在那里，那就是不是只要得着一个而已，而是这里一个那里一个，神将要得着一大群人，是这样的。下个礼拜我们要读到十四节以后，就讲得更丰富的，神的众子众女要从各个地方被神兴起来。可是我们刚读的这一段后面说，这些从远方来，那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这个是宣教士翻译的时候翻的，那里用了一个新纳这个字，他们觉得很可能是指的 China 说的，所以他们翻成秦国意思是想要说是中国，又觉得直接翻成中国可能会引起误意，所以把它翻成秦国。因为用了 China， 也许西方人称中国叫 China， 是不是因为秦这个字的意思我不知道，可能不是，但是宣教士也许这样认为，所以他们就这样讲。我所认识的宣教士蛮喜欢用这一节经文，为了让中国人觉得圣经有提到你们。是我们不确定，或许是吧，可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可以一般性的就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这跟前面讲的一段应许可能也是相关的。神说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这是第八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八节讲完整月那的时候拯救的日子之后讲的。他说他要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就是归回的人而言，他们的复兴包括了回到当年他们亡国，他们本来住的地方国家灭亡以后当然就变成荒凉了，他们要重修那个地方。 可是我想用在旧恩时代的话，那个荒凉的地可能先指着我们，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即使你觉得荒凉，也可以重新被建造。嗯，主一旦来，他一定会有所作为的。嗯，我们应该相信这些事。如果你觉得是主这样打发你，要你来信靠他，或者要你来更多的追求他，或者把你放到一个地方要你服侍他，给你开一条道路，你有没有预备好要这样跟随他？嗯，那首先你要让神真的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那才是道路。你不要只寻求神要怎么对你说话，要怎么引导你，因为他自己是道路，他不是指引道路的那一位而已，他自己就是道路。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直接按着字面的含义我们去认识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拥有他，我们追求他的同在，像旧约时代大卫寻求神的面一样，那就是我们的道路。一旦我们是这样，我们会更自然的走上神在外面给我们开的路，为我们预备的，要我们去的地方，要我们有的身份。嗯，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平庸度日。嗯，我们可以过平淡的日子，但是不要过平庸的日子，好不好？这不太一样。哦，你不需要每一天都很兴奋，很多的花样，你不需要这样。但是你不要平庸度日，一旦跟随主，你就不会这样。而且一旦你迈出步伐，约旦河水就会分开，神就会做工，一路上会有饮食，会有神的介入。我们出世奉主就是这样，我们相信人可以这样遇见主，我们传讲这个，然后我们就让我们的聚会让神有机会这样做。嗯，我们既然相信人可以真的遇见主，我们就没有让弟兄姊妹把他们今天因为唱一首诗歌很感动，只用这个来定义他们的遇见主，或者今天听得到很喜欢很受感动来定义这个，而是我们相信他们可以直接的遇见主。我知道我讲这个有一点没办法把它讲得完全，因为神有可能借着诗歌，借着神的话把我们带进这个，没有错。可是我们还是让神可以在那个之外，他自己就可以领导人，所以我们的聚会就有一些安排，不只是安静的时间。我不太能讲得完全，可是我多年来快40年来我们所带的聚会都是这样，你不知道吗？我们整个聚会的态度就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在罗东，宜兰罗东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在礼拜五的晚上有一个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聚会，所以当然没有几个人聚会。可是台北我们有一个弟兄，跟我同年的一个弟兄，他在做生意，所以他是我们那个时代很少数开车的弟兄。我们那时代我们都没有，我也有自己的车子，可是因为他做生意，他有一部 Cortina 那个福特的车子。然后他很火热，他虽然白天工作很忙，他特别记得礼拜五晚上他早一点下班，分出时间来预先联络好招募一下。那时候我们的母会有一些人也关心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是第一个被拆派出去建立教会的，所以他们喜欢跟这个有份，他们就也是一样下了班早一点去会合，他就开车载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聚会。那时候没有高速公路，他们走北宜公路要花多一点时间，有的时候赶上聚会前到，有的时候迟到但是他们还是来，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在那种聚会人数只有个位数的时候，多来三个人就多来很多人了。 而且他们追求比较进入情况，对我们很大的帮助。那位弟兄叫郭亮弟兄，我高中时代就认识他了，跟我一样是台中一中的。他有一次参加我们聚会以后跟我讲，他说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读过《荣耀的光辉》，《荣耀的光辉》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出版，只是，会在荣教上面讲到的时候提到，还有一本小小的结义本出现的时代。他们都知道荣教，那个罗宾德师母怎么样竭力的追求付代价，然后才经历这样神浩大的同在。可这个弟兄用这样的话讲，他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们还这么年轻，又不像罗宾的师母有那些追求，其实他弄错了，我们其实过去的追求可能也不见得比罗宾的师母没有下过功夫。他意思就是说好像现在更容易，他是在赞叹神的作为啊。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两个小伙子啊，年轻人带着聚会，没有什么属灵的声量，可是在这里他感受到了神的同在，可能跟他在 Gosco 好像觉得是一样的，他意思差不多是这样。那些话他这样讲，他不是要恭维我们，可是对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安慰，一个鼓励。可是那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那正是因为这里神的应许就是这样。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我们可以进到他的面前。而且如果我们身上有什么拦阻的，勇士说掳掠的还能够夺回吗？神自己回答说可以的啊。那是这一章末了所说的话。所以我不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可是当主给你一点指引，开一点路的时候，无论是指着内在的，指着外在的，无论指着心灵的，指着身体的，各样的需要，我们应该要相信现在就是神直接可以触摸我们，我们可以经历他的时候。